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陈嫂抑制住悲痛的情绪，转身走出房门，到街上买了一包红枣桂圆，回到客栈煮了一小锅浓浓甜甜的汤，逼着黄梅吃下去，还冲好一瓶牛奶喂饱了孩子，她才搂住孩子哄着他上床睡了。黄梅看陈嫂带着孩子都已入睡，就打开箱子，取出夹层中那本南京地下工作人员名册，以及陆晨两人送给他的那面白领奖状，还有写了三次才写完给方明的信，再把从南京家里带来妈妈收藏的六根十两重的金条一起收拾好。他决定明天中午与方明见面，了却他积压数年心头的夙愿。好不容易挨到天快亮要睡时，远远响起沉重的炮声，从西峡口的东南方传来，惊扰黄梅不能入眠，感到战事又要来临，西峡口也面临大战边缘了。陈嫂一觉醒来，见黄梅仍未睡，又去煮红枣桂圆汤，硬逼她喝一碗。喝完之后，黄梅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时外面雪花纷飞，刺骨的寒风把高升客栈院心的大槐树吹刮得呼呼作响。陈嫂怕黄梅母子挡不住严寒，她央求客栈主人生了一盆炭火端进房内，房内顿时暖和了许多。早饭后，来自东北方的炮声比黎明前更清晰地传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的西峡口全镇。大家都知道国军已有万全的布置，要将陷入豫西的顽敌日军一网打尽，全部消灭，等待中原会战的胜利。果然，消息传来，越过豫西伏牛山区的敌人已经陷入国军大兵团群山包围中了。估计盲目闯入伏牛山脉边的白土崩、孙店、西峡口三角地带的日军约有三个连队的兵力，这股敌人是泛扰我中原地区的主力，他们在严寒的冰天雪地上，所有的补给路线都被国军切断，已经进退两难了。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国军大兵团对被包围的敌人展开雷霆万钧的歼灭战。当国军大兵团无数个重炮和机枪对形同瓮中之鳖的日军发出震天撼地的怒吼时，也是黄梅带着小孩和陈嫂 在高升客栈中感觉到最难煎熬的时刻。黄梅听到隐约的炮声，心情沉重。她不是惧怕战争，而是觉得在这种大战边缘，不知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于是他的思潮纷乱，不禁想到国破家亡人散，到头来自己最后的希望也破灭，痛苦的煎熬萦绕着他，吞噬着他，几乎使他窒息，逼他走投无路，感到前途绝望。所幸黄梅在陈嫂全力照顾下没有继续吐血，可是她因突然受到过度刺激，精神感到恍惚起来，有时痛哭不已，有时抱起她的孩子搂住她贪婪的亲吻一阵，让陈嫂看了感到非常怪异。傍晚时分，远方传来的炮声稀疏了。由于气候很冷，陈嫂招呼黄梅母子吃了晚饭，为孩子洗了身子，又生一盆木炭火，让黄梅御寒，她就先带着孩子睡了。黄梅见陈嫂和孩子都已入睡，他又取过那份《重建日报》，翻到方明与陶韵兰结婚启事的广告。直到明天1月10日是方明与陶韵兰大喜的日子。黄梅看完报上的启事后，就躺在床上追想往事，忖度明天午前要不要亲自去找方明和陶韵兰，如果去怕破坏他们的好事，若是不去又如何表明自己心中的委屈，孩子又怎能见到他的父亲，最要紧的是自己的沉冤何日能昭雪，种种的问号都在他的心头萦绕。黄梅想到这里，还有一点不明白，那就是3年前在清江仁慈医院与陶韵兰、何德芬三人义结金兰姐妹，分手时陶韵兰还在医院任护士，怎么后来他竟然转入部队，随军到了玉溪，又怎么和方明好起来？是方明为了泄愤报复，还是陶韵兰横刀夺爱？这一连串的疑团实在令他难解。就这样，一个人思前想后，怎么也难以入眠。他转身看见陈嫂带着孩子正在旁边打着鼾熟睡着，心中才稍感安慰。好不容易挨过了漫长的黑夜，黎明时黄梅才刚入睡，就听见东北方又传来异域沉重的炮声。以过去在战地的经验推测，他知道国军大兵团已向被围困的日军展开歼灭战了。黄梅看陈嫂搂住小孩还在酣睡，不由得吃力地开口说：
陈嫂，天亮了，起来吧。
小姐，你醒得这么早啊，
你再多睡一会儿嘛，啊！
天早已亮了，还早吗？
小姐，小姐，
今天你出去打听打听，好吧？
打听什么，小姐？
这里的天主堂在什么地方？
啊，小姐，你要去天堂信天主啊？
不是。
那你要我去找天主堂做什么事啊？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好日子，
是个吉庆的喜日子，
小姐。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陈嫂，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小姐，我不明白你说话的意思啊。
那你快点出去问一问，这儿有没有个天主堂？路是怎么走的？有多远？
陈嫂听了愣了愣，转身出房，走向高升客栈前堂。过了一会儿，她回到房中向黄梅说：
小姐，店里的掌柜说天主堂离这儿并不远，就在东门外小土山的山顶上。小姐，你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这跟这座天主堂有什么关系啊？哎呦，哎，小姐，哎，小姐，小姐，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说明，也好有个商量啊，是不是啊，小姐？
陈嫂
啊，
今天是他在天主堂等我去见面的好日子
啊，是宝宝的爸爸方先生等你去见面的吗？哎，那你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哇，这太好了，太好了啊！太好了，怪不得小姐你说今天是个大喜的好日子。哎，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宝宝的爸爸呀？啊，
去的时候我会对你说的。
哦，这时孩子醒了，张开嘴哇哇的哭着。陈嫂知道他是饿了，就冒着风雪出去买来几个热馒头，又提来一小锅热麦皮粥，要他们母子用早餐。黄梅勉强吃了些，又见陈嫂耐心喂孩子吃，心中很受感动。三人用完早餐歇了一会儿，天色已是近午时分，战事又逐渐紧张起来了。黄梅要陈嫂出去雇一个带路的人，让他指引去天主堂的路。陈嫂走出房，黄梅为孩子洗了脸，换穿一身新衣裳，又把老尼送给她的那副长命富贵锁从她的胸口掏出来，挂在衣服外面，这才拿出先前整理好的东西，都装在小孩胸前衣袋中。她自己也洗了脸，略略头发，对着壁上镜子照了照，看见自己又黄又憔悴。正在凝神时，牙牙学语的孩子睡在床上翻身坐起来，喊着说：
妈，爸，抱我，妈妈。
黄梅转身抱起孩子， 悲从中来，热泪滴下。他搂住孩子，亲吻一下他的脸，说：“
妈的命太苦了，连累我的儿子命也苦。”
妈，妈妈，你不哭，不要哭。
陈嫂从外面回到客栈，走到院中，听到哭声，心里一惊，跑进房里，见黄梅就问：“
小姐，你为什么哭啊？你就要与宝宝的爸爸团圆了，你要高兴欢喜呀、啊，你为什么要哭啊？那个带路的人在门口等我们呢。”“
我就要去见他了，陈嫂，得把宝宝抱出去。”先到客栈大门口等我，我马上就来。
哦，
陈嫂听了黄梅的话，先找到一件大红披风衣，把孩子围起来，才抱起他，冒着飞舞的雪花，走到大门口等候。黄梅看陈嫂抱着孩子走出房门，悄悄地从他的黑皮包下面把他在罗河西药房中买来的那瓶安眠药取出，忖思了一会儿，主意已定，把药丸全部吃下去，这才慌慌乱乱地走出了房门。陈嫂在客栈门口正与那个带路人闲扯，看见黄梅已经走来，忙把放下的孩子抱起来。等黄梅走到面前，就叫那个带路人引路。他抱住孩子，在黄梅后面跟着。街道上，因受战争的影响，商店大多关上了门，令人心情紧张。他们跟带路人往前走，一直听到远处响起沉重的炮声。路上行人稀少，偶尔看见街头铁丝网边的持枪士兵盘查。陈嫂上前说几句话，哨兵就放他们过去了。黄梅和陈嫂抱着孩子，跟着那个带路人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前面有座小山岗，山上矗立一座教堂建筑物，式样庄严肃穆。陈嫂抱着孩子跟着带路人往前走，回头看见黄梅步履不稳又咳嗽，由于自己抱着孩子无法兼顾，就向带路人问道：“
嘿，老乡，天主堂快到了吧？”“
快到了，小山腰那座尖顶楼就是天主堂。哎，你们要去喝喜酒吧？”“
喝喜酒？哎，老乡，你在说的什么话？我听不懂啊。”“
我说，你们是不是去天主堂看新娘子，去喝喜酒？我猜的不错吧？我听说啊，今天有人在里头结婚呢。”“
什么人在里头结婚呢？老乡，你说清楚一点，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家就住在天主堂旁边，什么人结婚我可搞不清楚。大概这新郎是个男的当官的，新娘呢是个女的当官的，都是在新开来的军队里面当差。哎，大嫂啊，你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陈嫂抱着小孩跟他走，听他的话如坠五里雾中。黄梅脚步踉跄地跟在陈嫂身后，也听到带路人的话，心中十分的难过。他虽已经吞下大量的安眠药，但因药力尚未全部发作，还很清醒，可是两腿逐渐发软， 像是走不动的样子。陈嫂看了，立刻叫住那个带路的人，把孩子交给他抱，自己就回头扶住黄梅，一步一步地向去天主堂的路上走。再说方明与陶韵兰的婚事，经李玉山与何德芬的全力协助，虽然局势已临大战边缘，仍可在情况紧张时抽出一点时间为方明与陶韵兰两人完成家礼。本来方明与陶韵兰的婚事可以在军中大大的热闹一番，只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任务，很难抽身顾及，只能一切从简。所以他们结婚这天到天主堂观礼的宾客不到十个人，不用说这几个人之中包括李玉山、何德芬夫妇以及追随方明多年的小勤务士王立忠，还有陪伴陶韵兰的两名女护士等人。近午时分，陶韵兰有两位女看护陪同，已经先走进小教堂。暂时她什么化妆品都买不到，只有身上穿的一件从淮阴家中带来的红色衬绒旗袍还算有点喜气。而方明呢，当部队开到南阳时，曾专程到南阳闹区选了一家著名铸刻南阳盛产独山玉的刻字店，铸刻了他和陶韵兰一对独山玉的钟鼎文图章，以便在结婚证书上共同用印，顺便在街上找到一家大型西服店，快速定制一套冬季西服。所以这一天方明能脱下军装身穿西服。陶韵兰看见方明一身新装光彩夺目，心中非常喜悦，觉得方明像变个人似的，让教堂中格外的喜气洋洋。小教堂的负责人是西班牙籍的雷神父和美国籍的史嬷嬷，因方陶二人都是驻军部队主管级的人物，为了增加婚礼的光辉场面，特邀来教堂唱诗班20人合唱委婉美妙的歌声，祈求圣母和基督赐福这对结婚的新人，同时又在小教堂的大门口插满了五彩缤纷的小旗帜来庆祝婚礼。教堂墙上自鸣钟时针接近12点，雷神父与史嬷嬷以临时主婚人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向讲堂前的结婚人方明、陶韵兰宣读结婚证书，唱诗班随着美妙的乐声唱出扣人心弦的歌声，教堂的时钟敲起12下的响声时，雷神父与史嬷嬷要方明、陶韵兰上前先在结婚证书上相互盖了印，又在他们的头上洒圣水，接受神的祝福，结为夫妇。唱诗班的歌声和音乐再度响起，结婚仪式进入最高潮。就在方明与陶韵兰在教堂完成结婚仪式后，陈嫂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挽住黄梅，在那个带路人引导下 步履不稳地走进了小教堂。黄梅进了教堂，只觉心里绞痛，两眼发黑，一度倾斜。他在不十分明显的亮光中，看见讲台前站的正是方明与陶韵兰。黄梅很凄厉地喊叫一声：“
方明！”
陶韵兰面色紧张地向方明问道：“
方明，什么人在叫你？你听到没有？”“
叫我？谁在叫我？”“
是个女人的声音。”
教堂中所有的人都集中视线看着黄梅、陈嫂和孩子。“
你是方明吗？你就是方明吧？不错，你就是方明。方明，方明！”
黄梅凄厉的呼叫声摇撼小教堂中所有的人的感觉，也震惊每个人的心弦。听到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何德芬一下子就认出是黄梅，立刻跑过去扶住她。这时黄梅服下的药性发作，她已经有些支持不住，只见她在教堂昏厥过去。方明急忙走过去一看，确定是黄梅，不顾一切将她抱起在怀中。他急切地呼叫：“
黄梅，黄梅，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你啊，
方明，
黄梅，
方明，我可能快不行了。”
黄梅口吐白沫，脸色苍白。只见他嘴一张，一口鲜血直喷出来。
黄梅！
站在方明身边的李玉山惊叫：“
哎呀，他吐的是鲜血，快点救他！快救他！
云兰，云兰，你快点救救他，要快，快啊！”
我看看。
陶韵兰听了，立刻到黄梅身边，先翻开他的眼皮，看看他的瞳孔，再握住他的手腕脉搏。他说：“
他的心跳很弱，口吐白沫，可能是药物中毒。”“
啊，中毒！云兰，快点想办法救救他！我求求你，求求你，快啊！”“
要快点派人下山去野战医院，把急救箱先拿来，打强心针，维持他的呼吸，再急救。”“
哦。”
方明听了陶韵兰的话，立刻要站在身旁的王立中火速下山到野战医院去取急救箱来救黄梅。王立中听了，拔腿狂奔去取急救箱去了。教堂中的人见黄梅似已进入昏迷状态，雷神父与史嬷嬷都祷告求神保佑。何德芬听祷告时哭了出来。教堂中的气氛伤痛悲凉，与先前的欢乐情景大相径庭。何德芬与陶韵兰蹲下身子，两人抓紧黄梅的手，凝视她苍白的脸。德芬流着泪说：“
大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我是你三妹何德芬，她是你二妹陶韵兰啊。
大姐，
还记得吗？我们是在清江仁慈医院结拜的姊妹。大姐，
大姐，大姐，你听到三妹德芬说的话了吗？张开眼睛来看看我，我是你的二妹陶韵兰啊。大姐，大姐，
大姐，
Yeah.
黄梅说完又闭上他的眼睛，口中还在喃喃着可怜我的孩子，他太小了。接着他就没再说话，两眼还在淌泪。摸摸他的脉搏跳得很弱，陶韵兰脸色焦急地说，
怎么急救箱还不来，再迟就来不及了。
大伙儿听了陶韵兰的话，每个人心情都很焦急。见站在黄梅身边抱小孩的陈嫂啜泣擦泪，方明认出并想起3年前他去南京曾在黄家门前受到他的羞辱，他就是黄梅的佣人。于是方明指着黄梅问他，
你就是跟着他一起来的吗？
嗯。
哎，我在问你的话，你要回答。
是的，小姐她一个人出远门，又带着小孩，我不放心，所以我要跟着她照顾她跟小孩。她吃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找你的呀，就是为了把这个宝宝交给你。好一家团圆的呀。
啊，
方先生哪知道
这这就是他生下的孩子吗？
方先生，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在监牢生下的这个小孩就是你的儿子
啊，
是你方家的后代，你还在装糊涂啊，你奇怪了。
他就是我的孩子。
是的，你说的不错，方先生。我家小姐她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变心移情别恋，她千山万水来找你，可怜她就像一家人团圆，哪知道哪知道。哦，我的天哪。
陈嫂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起来。小教堂中的人听了陈嫂述说都掩面擦泪，方明羞愧不已，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他的思潮却浮现出黄梅在几年前怀孕的情景。于是他不觉移步到陈嫂面前，端详一下孩子的脸型和自己十分相似，他情不自禁上前亲了孩子的脸。也许是父子情深，孩子被他一亲，不但没哭，反而咧着小嘴一笑。方明发现孩子穿的披风外衣内突出一包东西，方明伸手进去掏出来一看，竟是黄梅给他的信件和物品。方明急忙取出信拆开细看，这时何德芬握住黄梅的手，扶着身子亲切地对她说，
大姐大姐，你怎么样了？睁开眼来看看我，我是你三妹何德芬。大姐，你二妹陶韵兰也在你身边呢，你睁开眼睛来看看我们吧，怎么都不理我呢？
他的心跳很弱，急救箱怎么还不送来？再迟就来不及救他了啦！方明，
啊，
你快点下山去看看王立忠。急救箱要赶快送来，要快呀！
哦，
方明一面听陶韵兰的话，一面还在看信和奖状金条。他听说黄梅快不行了，心里一急，跑向教堂门外等候去拿医药急救箱的王立忠。陶韵兰脱下外衣盖在黄梅身上，陈嫂在旁边抱着孩子哭泣，心中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由于感到伤心，他就走过去伸手抓住黄梅哭着说，
小姐，你怎么会得了这个疾病呢？你不是说还要带我跟宝宝回南京的吗？不是还要回到北极阁山下尼姑庵堂中去找师傅的吗？你怎么忍心丢下宝宝跟我呢？我的小姐啊！
陈嫂正哭得很伤心的时候，方明突然跑过来对教堂内所有的人大声说：
我看完他的信，我知道我是完全误会他了，我该死，我该死啊！
方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真把我搞糊涂了。
现在时间紧急，来不及多说，我要赶快下山去找王立忠，快拿药箱，先救他的命要紧。
方明说了这话，转身拔腿就朝外跑。他跑到教堂门口，迎面看见王立忠已经提着急救箱，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山上教堂外，两人几乎撞个满怀。方明看见他松了口气，一手接过急救箱，一面对教堂的人大叫：
王立忠来了，急救箱来了，陶玉兰，快点打开，快快快，快救他的命啊！
好。
教堂内的人紧张心情稍微和缓些，他们认为黄梅尚有一线生机。教堂的神父和嬷嬷都为昏迷中的黄梅祷告，希望在死亡边缘的黄梅能够再度苏醒过来。陶韵兰急忙打开急救箱，先取出强心剂为黄梅注射一针，大家都全神贯注看她的反应。陶韵兰又为他做人工呼吸，再摸按他的脉搏，所有的人眼光都盯着陶韵兰，想知道黄梅是否仍有醒过来的可能。方明屏着气问：
韵兰，有希望吗？
心跳比先前有力量些，可能会醒过来的。
方明含着泪低下头没有吭声，但却叹了口气，敲打自己的头表示追悔。这时西峡口东北方三角地带又传来阵阵沉重的炮声，以及天空上的重轰炸机的飞机声，这些声音震撼着人们的心弦，大家都感到惶恐与不安。住在西峡口的人们都知道，天空中沉重的重轰炸机飞机声乃是中美混合的空军大编队，是从四川凉山基地起飞，经过湖北巴东老河口上空飞到豫西边区，对陷入西峡口三角山区地带被国军大兵团包围的日军展开轮番猛烈的轰炸。一阵一阵的炸弹声混杂在沉郁的炮声中，有如山摇地动。黄昏时分，小教堂中的气温骤降，阵阵刺骨的冷风还夹着雪花，把教堂中的人吹动得直打寒噤。何德芬对陶韵兰说：
二姐，我看这儿太冷了，能不能把大姐移到里面房里去避避寒好了？
这个时候不能移动她，她动了气就醒不过来了。
教堂的风这样大，不能再在这里了。这样吧，我们就将她睡的木椅一同把她抬进去吧。
陶韵兰同意了李玉山的建议，于是大家将躺在长椅上昏迷的黄梅抬到小教堂后内室去了。小屋里气温比教堂要暖和些，何德芬要王立忠在灶间烧好一壶热开水，陶韵兰拧了一个热热的毛巾把轻轻地敷在黄梅的额头上，又用汤匙搓一匙温开水，掺些药粉灌进他的口里。 小屋内的气氛一片伤感。方明心情十分沉重，希望能挽回黄梅的生命，因为他看了黄梅写的信，知道她是清白的，又看见几年前他在大汉奸屠树东手中窃得的那本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册，以及王印初为他向上峰请下来嘉许他的白领奖状。数年来对黄梅蕴藏在心底的积恨已经一扫而空，此时方明心中最后悔的事，乃是在两年前透过秘密军游路线接到一直潜伏在南京负责地下工作打击魔鬼的王印初来信，一直为黄梅辩白，可是方明并不相信也不理会。这时他看完黄梅信件，虽真相大白，然而为时已晚，深深地觉得愧欠黄梅，造成难以挽回的悲伤局面。近子夜时分，黄梅仍未醒过来，陶韵兰请来一位张医官商议病情之后，检验他的唾涎，才知道他是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张医官要为他洗胃，可是又顾虑他的情况，所以经过商议后，还是继续再注射强心药，等他苏醒再为他洗胃比较安全。下半夜，黄梅经过连打强心针和人工呼吸而慢慢醒过来，大家略微松了口气。方明紧紧握住黄梅的手，搂住她的身子呼唤：
小梅，你醒过来了，你看看我，你睁开眼来看看我，看看我吧。黄梅，黄梅，
我心里难过，方明，我找的你好苦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
黄梅，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黄梅的一语，起初大家都听得莫名其妙，而听到赵大伯的名字，何德芬才知道，因为受到山区炮声的影响，黄梅回忆起数年前他的故乡淮安县城内那场国军与日军间惨烈的碉堡争夺战，于是何德芬就随着黄梅的话对他说：
大姐， 方团训已经被你救出来了。
我就是方明啊，啊，黄梅。
你就是方明啊，汤伯，救救我的方明，救救我的方明啊！
黄梅，你睁开眼看着我，你就知道了。
王立忠，快点把我的大手帕撕开，方明的腿在流血啊！快！
黄梅，我真该死，我误会你了。你没有跟汉奸同流合污，你是清白的。你在南京拯救了十位重症的地下工作同志的生命，你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奇女子。我亏欠你，我后悔，我后悔，我该死啊！黄梅，
炮声，炮声，谁的炮声？谁的炮声？
小梅，别害怕，这是我们向敌人射击的炮声，这是我们中原会战的大兵团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的炮声。黄梅，敌人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是飞机上。
黄梅，别怕，这是我们的飞机声，是伟大的中国空军，是英勇的美国志愿飞虎航空队，我们的最后胜利就快要来了。黄梅，
祖国牺牲太大了，我的牺牲也太大了，你了解我吗，方明？
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现在我全明白了。祖国抵抗日本军的侵略，已经胜利在望。你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现在非但完全明白，而且还希望你永远不要离开我，小梅。你忠心赤胆，为国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国家需要你，我更需要你，啊！
我的身体始终是清白的，你知道吗？
我相信，我相信。你的委屈我完全知道，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啊！是我不该离开你。方明，方明，陈嫂把孩子抱过来。方明，你看看，这是你的孩子，过了年他就4岁了。他是我在3年前南京监狱里生的，你记得吗？我们在怀孕离别的时候，我身上有了他，你方家的骨肉，是我的最爱。我历尽了风霜啊，也受尽了人间讽刺笑骂。
我知道。
希望你好好的待他，把他抚养成人。求你重托玉兰二妹，我求他善待我这个可怜没有妈的孩子。
小梅，你会好的，不要离开我。国家需要你，我更需要你，你要振作起来。
明，这孩子就如同我，你爱他就是爱我。
黄梅，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你的孩子啊！
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该死，我该死！
找到你我就放心了。
黄梅，我会永远的爱你，对你没有丝毫的误会，我的话都是真的。
方明，我想看看我的孩子，你把他抱过来。
来。
方明，让我
黄梅亲了方明，又转脸要亲他的孩子，不料一转头，嘴一张，哗一口鲜血直喷出来。
黄梅，黄梅！
可是黄梅非但没有再理会方明，又张嘴连吐几口鲜血。终于，这个命运多舛的乱世奇女子，在西峡口山区的狂风暴雨中离开人世。
黄梅！
然而，任凭方明怎么狂呼，黄梅已经断了气，一点反应也没有了。黄梅已经尽了她人生的责任，走完她最后的道路，离开苦难的世界了。这时，窗外狂风怒吼，大雪纷飞，教堂最高的顶楼上接连响起悠扬沉郁的钟声。雷神父与史嬷嬷看见眼前感人的场面和每个人内心的哀痛，雷神父脸色严肃地向大家说：
你们不要再哭了，我已经向神祷告，天主已经将黄梅圣洁的灵魂引进天国的乐园里，她会享有永远的生命。
大伙儿听了他的话，停止哭泣，每个人都低下头，在远处不断传来震天撼地的炮声和炸弹声中向神祷告，请天主怜悯这英勇救国的小女子的灵魂，她的精神不死，流芳人间，正气长存，让大家永远地想念他，敬爱他，直到永远。中原落日第十集，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小安录音，冯云中主讲。参加演播的有董淑珍、李若梅、徐雅文、潘宁东、王聪颖、郭如顺、张东光、李正淳。谢谢收听。